嗷呜你们居然一起合伙来算计我一只狼，你们算什么？
你还敢讲话？还没有死，猪小妹，猪小妹不要怕，我们已经把他打死了。啊，真的吗？那我们小小声的过去，看看大野狼还有没有活着。猪小妹，我刚刚确认过了，他还有呼吸，没有死，我们再搏几拳。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说笑沃克，
这回来家高冰 you，
大家来家冷笑威，
我是薛薛，
我是大吉。
嗨，各位听众朋友啊，大家好。这阵子呢，说笑沃克啊，疯狂的创作、编剧和排戏，一连接着好几个活动，全部都是为了活下去啊！
不是吧？明明就不想要回去被老板管，明明就不想要在一个地方固定的工作、固定的上班。
唉，你是都没让公喝听话吗？我们是要去 try 看，一个透过故事和表演的方式，让大家都能够从寓教于乐的活动当中学习及感受到我们要带给他们的自我保护、同侪合作、拒绝霸凌、反毒、儿童权利等等议题式的带领，让身体的动作去带领我们脑袋思考和反思的学习啊！大家讲对不对？动算。
你刚刚是在背稿子吗？好啦，其实我们做了这么多努力，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说笑沃克跟其他说故事的人不一样。自己觉得心虚，我们的努力好像出头天了。那你还记得刚刚一开始的戏剧对话吗？那个大野狼，他一个人被这么多人打，到底算什么东西？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真的没有造假，一切都是真的。因为啊，我们上个礼拜的周末去了老店陆祖的某一间叉叉坑坑国小，演出了一个儿童的自我保护的戏剧宣导。为什么特别提出来让我们印象深刻？因为演完之后，我们一路回程的路上就一边想一边笑。因为啊，我觉得我们的戏可能让孩子们非常的入戏，孩子们的表现也是几近疯狂，不晓得该怎么形容。我觉得我们应该是可以入围这次的金马奖吧。
真的，因为呢，这部剧是我们两个借由猪跟狼这两个千年不败的童话故事主角，有没有？所有的童话故事都有这两只，所以呢，改编到自我保护的宣导剧里面，内容呢是猪小妹一个人在森林中游荡。那各位知道，一个人在森林中游荡之后就会怎么样？
遇到坏狼、拍狼。
对，遇到拍狼的骚扰跟欺负。但是傻人有傻福啊，奥莱阿嬷买出头天啊。
请问你刚刚是在骂所有的阿嬷吗？
没有啊，不是这样讲吗？
哦，那你就不要乱用台语好不好？那一句台语应该是要说，不是奥莱阿嬷出头天好不好？是我囡仔买出头天。
会了，背着唱了。
好啦，各位不好意思，你也知道薛他就是一个偶尔喊集，他这没有要骂各位听众朋友的阿嬷，请大家冷静，拜托不要按下你们的停止键，不要按下暂停键，那只是台语不好。
各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好好的学习台湾当地的语言，看看可不可以像蔡阿嘎一样，可以去考个什么台语证照来。
那先学先卖，刚刚那一句台语是
我囡仔买出头天啦。
那叫来阿嬷是
一家叫阿好久久。
好啦，回到我们的故事的 内容呢，主要就是希望目的嘛，你也知道我们社工在做一些团体，我都是一个目标跟目的，所以我们就希望可以让孩子知道说，遇到坏人，你可以用你现在能做的方法去自我保护，而不是傻傻的认住。像新闻上常常播的，很多女生后来都会出来说，刚刚坐在我旁边的那一位乘客，不管是男是女，他摸我的大腿，我吓到都不敢动。或者是在电车上，旁边的很拥挤的空间，大家都黏在一起，可是一直有人他的手在你的屁股上的时候，不要怀疑，你就是大声的叫，你是在创啥鬼啊？那孩子们的表现呢，由学学来说给大家听。
当然故事中啊，因为朱小妹她得到了高人的指点，有了三个法宝嘛，所谓三个法宝，那就是要过三关啊，不然怎么会有三个法宝呢？才能把大坏狼、大野狼击败，所以就是击败狼。
所以这出剧叫做击败狼。请问有各位社福团体需要我们去演出吗？我们可以为大家演出这一句击败狼。
跟各位跟听众朋友说明一下哦，这个国小的孩子实在是太入戏了，他们入戏到程度我都觉得我们两个可以得到金马奖的影后跟影帝了。他们把饰演大野狼的大吉真的把他当成了野狼，真的把他当成了拍狼，疯狂的拳打脚踢，还拿我的法宝飞镖防狼喷雾器一路追赶，到后来去他拿乒乓球猛丢他，还不死心，到后来还把他的手绑起来，让全部的人一直疯狂的打他。这时我走到后台，我终于可以感受到什么叫做真霸凌。
原本是一出反毒戏剧啊，不是，原本是最近演太多反毒了，原本是一出反空拍戏。
我叫正平哥哦，正平哥，
正平哥，还记得当年的反空拍吗？好啦，真的最近演太多这个反什么反什么的戏码了啦。但是我觉得那个情境下，孩子们真的以为我就是一个坏人。然后想要去欺负朱小妹，在演出一开始的时候，我就哦，黑压压的猪脚，再配一点蒜头酱油，感觉就是很美味。就是你知道台下小朋友说什么吗？分我一点。他说：“哦，好好好 ，OK， 没问题。那等一下，只要我吃到它，我一定会分给大家的。所以呢，我还以为他们已经可以融入我们的戏剧里面了，但没想到这个融入是异常的融入，夸张的融入。真的以为那只狼就是会把那一只猪小妹杀死，然后分给大家吃。所以当薛薛拿出他的法宝的时候呢，我就一路被追赶到我们自己架设的那个黑幕的后台。”然后呢，那也就算了，毕竟我长得人高马大，国小一到六年级有什么好怕，身高都没有很高，因为他们没有所谓的巨人症，所以我是最高的。但我为什么迟迟没有出戏说，诶，你们回去我们还在演戏，是因为我自己也觉得很好笑，好笑到当我没有办法的手扯开的时候，是因为有一个很像一年级还是二年级的小弟弟，他什么都不喊也不叫，他也不跟其他人一样拿东西丢我，他就是使命的把我的双手抓住。我自己真的觉得当下说，啊，现在想要弄啊，所有人在霸凌我，是不是一个坏人在那边被霸凌，
疯狂到我到后台啊，真的以为他们要把大吉拖出去砍了。如果我是大吉的妈妈，我应该会对大吉很生气，说我把你生得这么高，生得这么壮，你怎么那么没有用，被十个人打、啊、
不是十个，就是现场参加小朋友29位，大概有20个出来打我。真的，然后因为我一直不想出戏，然后我也想看他们的反应，所以我就凭着临场反应说，好了，对不起，饶了我了，好，我们终于跟朱小妹道歉，好不容易把这群孩子带到了台前呢，然后我就开始数落朱小妹，我说你今天真的是太过分，不是单独出来应战，还带了这么多小保镖，太过分了。幸好我随身携带这个保我命蛮牛，快快在上。然后原本塞好的就是要那一幕，就是功夫我可以就是恢复活力满血的体力了。
对，然后呢，当大吉一恢复他的体力跟血量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姿势嘛，就是我恢复我的体力了，噔噔噔噔噔， 不瞒您说，我以为我们的是戏剧可以顺利的演下去，台下的小朋友呢就用小小的头、小小的身体跟亮亮的眼睛对着我说，楚小妹你赶快跑，他会死，从那边从那边赶快跑。结果果不其然，正当我要拿出法宝的时候，29个小朋友又开始躁动了。
真的？那你们知道睡的人是谁？
不要打，不要打！
我就这样了一分钟，然后最后倒地。
真的，大家如果看到那个场面，真的就觉得很疯狂。29个孩子对着一个野狼，他如果不死的话，怎么可能嘛？对不对？
就是这出戏如果不死的话，他们全部都不会有看完的一天。
对，很好笑的是大野狼被打倒在地嘛，我就看到大吉在那边抽血，我心想说，所以我到底要不要去救他呢？结果一群小保镖跑过来对我说，朱小妹，我们去看大野狼死了没？
当听到这里的时候，我不敢把我眼睛睁太开，怕他们以为我没事，怕我假死。是有多害怕？当你被一群人带着走到后台的时候，你就知道多害怕了。然后我就偷偷的睁开我的微微的单眼皮的那个小眼睛，还真的超小缝的哦，就是一条缝这样，大概没有超过 0.1 公分吧。对，不夸张，你知道吗？所有的人蹑手蹑脚跟着朱小妹指令说，来，我们轻轻的过去看她还有没有活着。那就看到一群人蹑手蹑脚，然后手还举起来像那个小恐龙这样子，就是来看我还有没有活着啊，不是要来探望我是不是还好好的。哦，不是，是要来检查我，看我是不是真的死掉战败了。
那当我还没有走到的时候呢，那些小朋友就已经先蹑手蹑脚的走过去大野狼的身边嘛。结果我又看到那个孩子跑过来，用小小的头、小小的身体抬着头看着我说，朱小妹，大野狼他没有死。我就说，啊，来，你怎么会知道？他说，你看他的呼吸，他的胸口还在动，他在给我法宝，我过去打死他。
所以各位演员们，如果你们要测试你们演技，欢迎来到这间国校，因为我连呼吸都不能呼吸，我连呼吸的权利都没有。其实想到这里还是觉得很好笑，真的，因为想不到我们两个人的一搭一唱的演出会有这么热烈的回响，真的是有史以来我自己觉得也就是觉得孩子很可爱，就在这里，因为明明我们是要带这个保护剧去引导他们，就想不到他们非常的入戏，甚至他们有点走火入魔的境界了。但是其实换一个角度想，你会发现说，哦，原来我们想要带给大家，大家可以感受到，而且他们也知道说，在这出戏剧中谁比较弱小，明明就是大野狼吧，都一群人打，那他们都知道朱小妹是弱小，会被大野狼欺负，所以呢，他们会先去保护弱小，保护自己，然后就是会想办法让这个弱小的朱小妹安然无事的下妆，然后就是要打死那个大野狼。
从去年到现在演了这么多宣导剧，上个礼拜的这个儿童保护的宣导剧真的是我印象非常深刻，也觉得想到的时候都会想笑的这一出戏这样子，所以就觉得他们小小的身体里面其实都还有很强大的力量啊。当然了，演完戏之后我们还有事后的引导啊，我们就问这些孩子说，可是现实生活当中没有办法真的打倒坏人啊，如果坏人比你高又壮，然后跑得比你快，你怎么可能徒手打得赢他？那你们这个时候可以怎么办？
真的，我们跟他讲说，不是每一个坏人都像大野狼这么好心，在那边让你们打。有些孩子很夸张，就是我觉得不能说夸张，至少是说这个引起他们的共鸣。对，然后就是他们那29个人我还记得很深，他们分配成四组，然后就是每一组里面有穿插一到六年级，然后在我前面第一组的人，他就有一个小妹妹很可爱，他说、啊、选我大吉，选我啦，我要讲。然后就是你知道太多人举手，就是场面又开始混乱了，就是大家疯狂要，我想说天哪，我们是要抽出一台汽车吗？怎么大家反应这么热烈？对，然后对，我就说，哦，好好，不然这样好了，我们先以这一组年纪最小的，然后你知道他们那一组怎样吗？就一年级跟二年级的战争，就刚刚那个说学我那个，我说好像你们给我看你们谁最小，然后那个一年级就说，我比他小一年级耶，要给我。对，然后我就说，啊，那二年级的妹妹，那你就下一次这样。然后每一次只要要问大家问题的时候，就说学我换我了，我刚刚一起换我了啦。就他就是很紧张，但是我就会觉得说，哦，我自己是觉得很开心，就是有点像自己以为自己是小燕姐一样，在主持他们那个儿童节目。对，然后我们就顺便邀请他们出来临场表演嘛。然后其实大部分小朋友你在 正常反应下，他们都知道说遇到这样情形要逃，他们也讲得出来。那有些真的逃的跑的，就是简直比那个台湾最速男杨俊瀚还快。他们可能可以参加这个全运会，可以代表台湾参加奥运选手比赛了。他们跑超快的，可是我们有跟他提醒说，对，那是因为现在我们还在这样子的正常的情形下，你可以跑，你可以逃。所以 OK， 可是当你跑不掉、逃不掉的时候怎么办？哦，陆陆续续的、慢慢的引导之下，因为我们情境是设定在学校，对，他们就说，啊，我可以跑去跟警卫叔叔讲啊，我可以打给110啊 ，Anyway 等等等等等，就慢慢的有其他答案出来了。
那如果呢，下课的时候有不认识的人说，哎，我是你妈妈的朋友啦，他刚刚打电话给我啦，说他今天没有空啊，要我带你回去啊，快快上车啦，就是问小朋友说，啊，如果你们听到的话，你们会怎么办？
对，因为我们想说很多人就是陌生人，有时候就是会用不同的方式出现，对，或者是真心要当坏人的人，他从来不在意，就是他只要目的成功，所以他可以假扮很多身份，可是孩子就是妈妈也没有跟他们说暗号啊，一些亲子之间的暗号的话，如果真的出现这样怎么办？对，我就觉得孩子也蛮棒的，表示他们跟之间学校的关系跟老师师长关系是好的，然后就提出一个很棒的答案，就说那我会跟学校接电话，打电话给爸爸妈妈做确认，就是很成熟的答案，
嗯，
对，或者是赶快跑去老师身边说这个人我不认识，对。
那最后呢，我们还有问他们说，那如果陌生人拿糖果跟钱给你的话，来，你跟我拿，我给你糖果或钱，你会怎么做？通常的糖果呢，小孩子当然就会说，就不要拿，很平常嘛，你不要拿糖果，糖果算什么？但是讲到钱的时候，哦，小朋友竟然犹豫哦。
对，就是所以我们拿这两个来做比喻，小朋友都会说啊，糖果不能，因为我们常常教孩子说不能乱拿陌生的东西。对，他陌生会给就是小朋友喜欢吃的糖果嘛，漂亮的娃娃或什么。对，可是当你讲到钱，就想一想，这群孩子就是对钱已经有概念了。对，然后说哦，那如果拿给你10块呢？哦，还好哦，100、1000、10000，我就慢慢加上去。对，当我讲到10万、100万、1000万的时候，有些人就很认真在想，但直到出现一个答案说，如果你没有10兆，不用来找我，我们家钱很多，不用了，再见。是不是很，你会觉得这样子的思考模式，这样回答，当然你们可能会觉得说，哦，我们的问法可能有点太夸张，可是你可以感觉到说，其实吃的不一定可以，诶，我们要给坏人来听哦，就是吃的跟小朋友需要的都很容易去吸引到他们，可是有些孩子家长或者是学校或者是一些活动让他们再次去体验说，不管怎么样陌生的就是不能跟着你，会有危险，但是这群孩子的表现会让我在验证，曾经有人跟我讲过一个他们的想法跟迷思，就是说，诶，现在少子化很严重，你们知道吗？为什么现在孩子这么聪明呢？然后我们就回答说，为什么，就是可能就是世代的变化，说不是，是因为现在他们要投胎下来的机会变少了，所以他们在天堂上一定有很高的智商跟很会做人做事，不然他们怎么现在会这么厉害。
当然我们这个宣导剧之后的一些问题主要是想让孩子可以有其他的想法，而不只是要逃要跑。那除了逃跟跑之外呢，因为我们真的有时候跑不赢人家，你也逃不了啊，那你要怎么做？就是给小朋友多一点的情境，可以让他们去思考说，那如果遇到这些事情的话，那你们有没有其他方式可以做？就是多一点选择，不要只有我跑啊，我叫啊，一些没有用的，各位，叫破喉咙也不会有人来找你的。我们节目呢又到尾声啦。
没有没有，各位社福团体的伙伴们或是线上在听的，如果你觉得我们这出戏剧真实现场体验的话，欢迎我们底下连结，或是你知道直接私讯我们啊，我们可以合作好吗？
大家也知道说笑沃克的粉专嘛，就是 message 我们也可以啊，或者是你有我们的 line 就私 line 咯。
真的好啦，是不是节目又到尾声啦？诶，你们可以放心，说笑沃克的 Podcast 听众们，我们一定不会忘记你们，而且我们持续更新，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你们需要一个放松没有负担的一个频道，那你知道让我们持续做下去最好的方式跟动力是什么吗？
就是麻烦一下动动手指分享，分享不用钱，按赞不用钱，只需花你几秒钟的时间分享给你其他亲朋好友听嘛，邀请他们一起追踪订阅我们的 Podcast OK，
尤其是 你知道了，年末了，总是有很多很多的结案啊，盘点啊，对不对？上班压力大，哦，下班回家还要顾小孩，血压高，这个时候在厕所假装大便的20分钟可以做什么呢？就是听我们说笑微课冷笑微，你就可以继续
轻松的放荡人生啦。
我们一样下周见，
拜拜。